前面这个普贤菩萨呢发问，最后就请佛了，皆是相应的这个嘞，修行方法，修行方便，见次修习，令诸众生永离诸患。在经典当中，特别是这个内容深刻的经典，直接呈现的是这个智慧境界，由这个佛菩萨这个无漏心当中，智慧心当中所流露，因我们众生的这个其想呢，思维呀，这个种种不同的机而做教化的，而从这个要直接显了的究竟意义上来讲呢，那不是我们凡夫颠倒啊思维分别了所能够契机的，所以这些深一些的经典呢，这个需要有一个了解过程，认识过程，认识了以后，这个在思维串习啊，在建立观修，那么观修的发展进一步要契合真实，契入真实，也有当中呢，可能出现的歧路，就是相似路，相似境界，在前面这三重问呢，实际上呢，既有从于初问当中，这个甚深这个理境界上的这个部分的内容，也有这里进一步要开启的这个观修实行实践方面的内涵，所以要见次修习，学习也是要见次的学习，修行也是见次的修，这个才能够知道，不然的话呢就不容易理解，才能够理于诸患，既然是患，何要什么修呢？之所以要修，是众生在如幻的戏弄里面，无始以来都是实执，都是执着，不认识这个事情。所以《法华经》里面呢，讲了几个事情来做比喻嘛。这个其中一个比喻呢，就是这个人呢，宝珠在身呢，流浪呢，这个几年再回来看他的朋友，朋友就很奇怪呀，你还在流浪呢，都已经给你送了一颗无价的宝珠啊，价值连城呢，你这个都能够这个嘞生活好过好，不需要流浪，那么这个时候他才打开身上这个衣服里面的宝珠啊，才知道啊，所以还是要修，不是说从这个理上，从这个真理上发而如是，而众生的心行上也可以契合对应观修道，那对应不到观修不到，所以说空呢，说有啊，说佛性呢，自信清净呢，很多人都是大概性的差不多的一个理解啊，认为这个就是佛法里面讲的了啊，这个就是自信了等等，实际上完完全全不符合于经典当中所说，那么依这样的一个相似认识相似见解，就怎么样去修都不可能成就的，都是蒸沙做饭呢，只能成为热沙，成不了饭， 如果有米呢，翻翻水呀，烧上火啦，那么这个时候呢，才有饭吃，那可是你光有米，你不放水，放了水你没有火，或者是有火你不放水呢，这个米也烧焦了，所以它一定是要有相应的阴阳，米是根本性的一个阴阳，其他的水呀、火啊等等呢，还有火候啊、时间呢，这个是促成性的条件，都需要。那么修行解脱、转识成智，能够显示如来藏，显示这个嘞，殊胜功德，那也是需要，这个相应的因缘条件，所以是要见智修行。这一颗后面在解的时候，在阐述的时候，也就跟我们这样，一步一步的，做了解释，就对应于前面问当中所问的三个问题。后面再继续讲的时候就一步一步的再做解释，也是比较这个类简洁而又直接的，就跟前面皆是如来藏相一样的，皆是如来藏一样的。做事于已，五体投地，如是三情，终而复始。就是普贤菩萨了，问完之后五体投地。那问之前，礼敬右绕三匝。问完之后，要归位了，那也是五体投地。而且不是一请，而是一请再请三请，这里讲的是周而复始，这个来请，周而复始来请，是表示对法的恭敬心、尊重心，那么这个请了之后，是世尊告普贤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即末世众生修习菩萨如幻三昧。”方便见此，令诸众生得离诸幻。入境谛听，当为汝说。时普贤菩萨奋教欢喜，集诸大众默然而听。那么这个如是三请，请了之后呢，这个佛就答普贤菩萨，就说善哉善哉，以我们现在讲就是好啊好啊，就是你这个提问呢，能够生有这个嘞所问呢，这个问题呢对大家呢是。这个多有启发的，善男子，就是指普贤菩萨，你能够为诸菩萨汝等乃能，这里加个等啊，就是像你这样能够有深功德了，能够观这个因缘。观众甚至机宜，才会有这样的请问，像我们有时候讲完了，就留个时间，大家发问，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么作为初学了，也不是什么很了解的时候 都问不出问题来，好像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那么这个是一个过程呢，那么学了一些时间，有些疑惑了，再学的时候疑惑更多了，那就问题越来越多，那么这个是不懂，有兴趣，有一定的认识了。那么再深入的时候呢，就像这里的普贤菩萨，能够通达真实，通达实相，有这个嘞，深度的观察，了解，来，这个学的菩萨以及啊末世众生呢，这个嘞所要，认识的层面，那么就做这个嘞请问，那么这个请问呢是菩萨的慈悲心，我说我们一般啊不知道问哪里啊，菩萨能够观察了啊，观察现场众生以及为未来众生做度化之机呢，就问这些问题，那么这个是智慧的请问，慈悲心的请问，利益众生的请问，跟我们一般的有疑惑不懂的请问呢都不一样，那么再不懂的呢就是无敌放矢的请问，就是什么也不懂啊，问一些问题呢没有什么关联的，甚至于毫不相关的，那么这个就是问也不用答了，没有实际的意义了，就像有的外道来问佛一样的，如来灭后存在还是不存在，这个世间呢是有边是无边，这个是有我还是没有我，他本身就不懂啊，这个是戏论之谈呢，佛就不答的，那么这里呢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及末世众生请问，请问什么内容，修习菩萨如幻三昧方便尽次令离，这个方便尽次令诸众生得离诸幻，那么就是修菩萨的如幻三昧，这个我们一般学了之后了解之后呢，就是大概性的这样观察了，一切法了，这个因缘生因缘因缘灭了，如幻如化了，这个生死梦幻了，犹如空花了，那么这个是这个嘞大概性的一个观察，不是很彻底，不是能够真实相应，是做相似解，升起相似观，那真正要如实观呢，那就一定是这个理呀，深入再深入的学透了，然后就观，这个时候就更有力量，实质上修行呢，首要的就是要明理，明好理了，才能够行动上产生相应，才能够真真切切的观道，先明理，然后再通达于事，那么这里接着呢就是你能够做如幻观呢，那么是依这个身依这个心如实地审地观，是不是跟前面讲的就是这个是众生的妄见妄认，本不实有，那么这样去观的时候呢，那就不是一个佛范的观了，是紧贴近我们众生的这种戏论性颠倒性，这个修如幻三昧，方便这个就是相应的方法了，静静的引入，那么诸幻呢不实啊，这个无明梦想就破掉了，才弃于真实理地， 才与真理相应。真理不是我们气不气入，悟不悟道，它就存在还是不存在，它一直如此。但是我们无始以来呢，从来未知，从来未觉，那么因这样的指引啊、引导啊，智慧生起来了，就是想要这个妄想，想要随这个妄境走都没有可能了，这如实的观到了，是得理之幻熄灭了，幻想熄灭了，是入境谛听你现在呀，这个谛听，谛听呢有很多地方都有这样这个强调嘛，丧失念智，就是说你要这个收摄这个心的这个呢，去听，集中思想来听，不是坐不住啊，东想西想呢，听了前忘了后啊，听了后忘了前呢，这样的话呢就不能够升起相应的认识，那就无法综合起来要去做观察了，那一定要是有完整性的认识，而且要有正确的认识，所以这里讲的是谛听，单位如说那么前面在答的时候也是讲要谛听，这里人是这样的，从经文这个问答当中啊，有些部分的文句啊都是相近的，但是一定要一定要，就像我们做任何一个事情一样的，看起来就像走过场一样的，有这么一个程序，要不要呢？重要不重要呢？重要，一定重要。跟我们学法求法了，一定要有这样的恭敬心、认真呢求学的心理，才能够学习到、了解到，浮浮泛泛呢，这个听了，这个似懂非懂的，就帮助不大，利益不多，解决不了问题，一定要认真听，那么这个佛答应了，准备要讲了，十普贤菩萨奉教欢喜，集诸大众默然而听，那么这个普贤菩萨请问了佛呢，这个做了答复，要为众生说此这个如幻观修的方便，大众欢喜呀，你说要谛听，谛听了，这我们就现在静默下来，专心专意的听佛来说，就是默然的听，那么说了之后，下面就是开始嘞，讲，开始阐述，善男子，一切众生种种幻化，皆生如来圆觉妙心，犹如空花，从空而有，幻化虽灭，空性不坏。那么这里就开始了总说，对于前面问的三问呢，先做一个总的答复。善男子啊，就是称这个普贤菩萨，这个圆觉妙心呢，这个出生种种众生的幻化，那这里文句呢是倒过来了，就是种种众生的幻化，这个六道轮回呀，生死相续啊，这个无始劫以来种种的这个头出头没的生死苦、生死现象，都像 魔术师幻化出来的像马牛一样的，像马牛羊一样的，这不真实的，是幻象，虚狂不实。那么这些种种幻化，这些虚幻的变化，皆生如来圆觉妙心，都什么样呢？都依这个如来的圆觉妙心呢生起来啊。那这里我等下再补充讲，因为后面举的这个例子呢就会列为明了了啊。因为有些人呢一看这个文字啊，就一文解义，起了个相似概念相似解，认为说这个众生六道轮回啊本来清净呢、啊、都是生于如来这个呢圆觉妙心，这个一心生众生呢、啊、这个众多众生生死就以这个圆觉妙心为体来生诸幻化诸形，有这么一个相似概念相似想这个就是浅显的表层的来看待经当中的所说，那不符合于这个实质意那么这里其实后面这个引的这个比喻事例呢就做了这个呢正确的诠释，就有如空花了，空花就是空中的花了这个经典当中啊在很多地方为了说明空，说明佛性，说明真如真理，都举空花，举水月，举幻化举这个眼中幻意来说明这个事情。因为在众生心中呢可能了解的是这些东西这离了细论真实的境界，佛的智慧心行呢这一下子不是那么好了解这个闷啊等等啊来比喻啊，虚空来比喻啊就相应的有认识对于真理的这个概念上认识上呢就接近一点那这个是一个辅助性的，而且作为初开始学的时候是非常必要的，才不至于根本性的这个类理解错那么就像这个空中的花眼睛有毛病看到空中有花了那么这个花在哪里呢？这花在空中从空而有。那看这个布的时候看这个船的时候看这个这个黑暗的时一片的时候有没有啊？没有啊，因为本身那个天就黑啊什么都看不到啊幻境呢，除非要某些幻境呢它还是显那也是一个错乱的那么相应的这个背景当中虚空就容易显现出来这个空中的花那么从空而有幻花生灭那么空幻的当中这个花那是幻的是眼睛有毛病产生的视觉上的错乱成了这样的影像，就有这个空花那从空的层面上来讲，虚空的层面上来讲呢没有变化，虚空不动，不增不减，不变不异这虚空就是那样子那么变化的形成然后又消失的这个空花， 只是视觉错乱的印象而已。从升起的时候就没有升起，到灭去的时候就没有灭去。本身就是幻而无体的，所以依虚空而有幻象的花。幻象的花种种的变化无妨碍于虚空的这个本身。虚空就是那样子的，虚空就是虚空，那么这个空花了，是依托空而显，所以从空而生，不是空生出来一个花，那么这个就，结合前面这一句呢，就有进一步的认识了，那么，这个，总答了，就是，这个嘞，要为后面进一步，具体的答复修如幻的方便为这个铺垫为基础，那我们再具体来。这个呢，从更细的角度上层面上来认识一下，认识这个当中的内涵，这一切众生种种幻化皆生如来圆觉妙心，这个比喻一说呢，相对来讲就清楚一点了，重点呢要了解这句话的含义。皆生如来圆觉妙心呢，一定不能误会为这个圆觉妙心是体，种种幻化是这个嘞，以体所产生所发生出来的种种事实，由体由根到这个现象到这个事情，不能这样子理解。这样理解呢，就像现象界里面呢，这个根它吸收养分支撑这个干枝叶开花结果，那么是直接以这个根本呢为体为一因缘所生的。又像种子，比如说这个桃子，吃了以后不是有个籽吗？还有个硬壳呢，放到土壤里面，那就长呢，长出一个桃树来了，结了桃子，要吃桃子，那么就是这个桃仁，这个桃核生了桃树，结了桃果，这个最后这个树长得大吗？比如说今年是有10颗桃子，明年有100颗，后年有300颗，这个树长了10年呢，可能结了3000颗，这个桃子出来了，所以种种桃子都从这个桃子的籽生出来了。那这是我们世间呢，对于这个现象界所做的一个认识。那么众生的种种幻化，这个生如来妙觉心呢，就跟这个事情是不一样的，是两回事，只能以后面所讲的这个虚空喻来说明种种众生幻化生如来圆觉，如来圆觉妙心，这个生的话就是如来圆觉妙心呢，犹如虚空，众生的种种幻化， 犹如幻化所现的空花。那么这个生呢，不是种子生芽的，这个前灭后生这个相续而生的生。那么有些人一听一看这句话，一听这句话呢，这个众生种种幻化了，都生缘觉妙心了。那么修行的话呢，这个种种幻化不生了，这个种种幻化不生了，或者是这个种种幻化的生呢，就是缘觉妙心了，因为它都是根于缘觉妙心生出来的。这我们一觉悟之后呢，又回归到缘觉妙心里头去了，里面去了。那么这种认识，这种理解是不符合于经典所说的，这个不是根本于，就是根源于缘觉妙心生六道轮回。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就是缘觉妙心的作用呢，是轮回了。你觉悟了以后呢，还是轮回了。那轮回呢，也是觉悟了。那么这个就是越弄就越糊涂了，就和了稀泥了，掺了水了。就像这个《大涅槃经》里面讲的一样呢，这个牛奶挤出来之后呢，那很浓嘛，不能直接就喝，要加点水。调稀一点，调得合适才能喝。但是呢，比如说这个养牛的啦，这个也这个挤奶的啦，他为了能够这个多收入一点，他就再加点水。那水加的越多呢，这个奶的味道就越淡了，就没那么好啊。那要再冲淡的时候呢，就只有水味啊，就没有奶味了。奶味都没有见了。那佛法为了利益众生呢，解说了通俗啊，再通俗，浅显呢，再浅显呢，浅显到最后呢，这没有了。这《涅槃经》里面呢，说的这个比方呢，也是很形象的，就是这个奶中加水稀释，最后就没有奶的味道了。那么这个它就是冲淡了，就没有。那么这个缘觉妙心，这个一切众生呢，种种幻化了，这个是一个相依的关系，不能够错误的理解，不能够错误的理解。这一错误的理解呢，那你的方向呢就错了，不正确了，就好像这个炒菜或者做什么东西里面掺了沙子或者掉了什么灰，那样子你其他的东西都做得再好啊，还是不能吃了，不行了，出现问题了。那这个要依经义的本身来讲，这个经典当中呢，这个言说了文句了，如实的地审地观，如理的思维，如理的把握，那么就要结合后面这个所说的比喻，犹如空花从空而有，就是众生的六道轮回本来是幻，幻因缘生，幻因缘灭，这个生，我们看到一个东西出现了，就觉得生了；看到一个东西消失了，就灭了。比如说这个花了，到季节了，开放了，这个花生了，生出来了，过了些天呢，这时节一过了，节令它不是一直可以保存这个花了继续存在了吗？那么这个花就灭了。那实质上 这个孽也好，这个生也好，它是不是这个确切的有其生，确切的有其孽呢？不是的，是这一相应的稳定现象开端了啊，我们就觉得这个叫生。这一稳定现象消失了，我们就觉得灭。它实际上呢，在因缘聚的时候促成了这一现象长现。这个因缘不聚的时候呢，就形成了这个现象的离散。就像这个花了，这个花一谢了之后呢，它变成了泥土了，有部分变成了水汽了，这个飘到空中去了，它是不是彻底的就归于断灭了，归于没有了？没有，所以是缘生无生，缘灭无灭，无灭，这个生不可得，灭不可得，生灭如幻，是这么一回事的。所以生灭本身只是相续变化的一种展示，这个当中没有任何的实质性，任何的实体性，生就只是如此的生而已，灭就只是如此的灭而已。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剥离了错乱的层面，不附着这个假象当中啊，继续卷，所以无生灭可说，那么这个种种的生灭现象，就是众生的幻化，这一切众生种种幻化，那么圆觉妙心呢？圆觉妙心，这个一个层面上来讲呢，那就是从真理上来讲，圆觉妙心，指真如实相，法而无事。这一切法是怎么样？从真理本境上来讲呢，实际理地啊，这个呢，不着一法。无依法可得，实相，这个是真理，都是不可得相，这个是这样的。那么从另外一个层面，与智慧心，与智慧相应所升起的真实心，那就离了戏论了，离了颠倒了，不像我们这些凡夫啊。戏论颠倒见呢，跟真实相应了，这个无明呢，永断，圆照清净，永断无明，所以这个见闻觉知对应这些六尘境界的时候，那么这些境界是怎么样？这些境界是种种幻化，所以圆觉妙心呢，所写呢，跟我们戏论颠倒所写呢不一样。我们戏论颠倒是随分别心起高下想，有取着，取取舍舍了，烦恼不断，那么。这个圆觉妙心呢，如实观，无分别智，如实知，如实见，所以一切相无相，是见相无相，见相无碍，这一切众生呢，就是这样的。生如来圆觉妙心，那么从这个真实本机 来讲呢，一切都是如幻的展现。所以入不二境界呢，周遍十方，无一处，无一事，无一相，不是如此。那有这样的正知，在这个呢，度化众生色受有情，随观有情之机呀，那么无余的了知众生的幻化分别，那么这个众生边是这样的相应析论，真如理地是这样的法尔如是当下如汝，那么就可以色化引到众生出细论境入真实观，这以圆觉妙心呢，具含四出世间一切诸法，那么这个种种幻化之身呢，不是以这个呢圆觉妙心为根源来出生的。如果是以根源来出生的话呢，圆觉妙心也是轮回心的。那么修此圆觉妙心呢，也是入轮回了，那不是的。这个真真实实了解认识，那么再结合所举的这个比方，就是空花和虚空的这个比方，就更加清楚，更加了解了。所以一切众生呢，从这个真理上来讲呢，无不是如此，无不是如此。那么前面这一章的时候，讲呢，这个是大婆罗尼门，名为圆觉，名为这个圆觉，就是如来圆觉妙心，这个一切众生的幻化呢，身心无明等等一切，六道生灭生成，天人修罗等等一切，都依真实而显，显为什么？显为幻化，显为幻化，那么这个是以理来观修，这个越这样观察了，越跟这个真理相应，跟这个虚妄相理，所以这个酬答这个回答呢，这里一句话呢是总答，总说，下面呢分开来，一步一步的回答，先回答第一问，就是既然是幻呢，幻的话就不实啊，不实怎么会起作用呢？起作用那不是以幻修幻了，那么就是依次来说。以此来解众生幻心，还依幻灭诸幻尽灭，觉心不动，这个基本意啊，就是众生有种种的幻心，那么这个幻心不实啊，所现的境界也是虚幻，所现的境界也是不实， 那唯有什么样呢？如实的认识到境界，如实的观察到境界如幻，那么不停留了，不做实有了，这样的幻心呢就不生起来，决心不动，来答复第一问，就前面发三问呢，这个第一问不就这样讲了吗？若彼众生呢，知如幻者，身心一幻，云何以幻？还修于幻，这个是第一重问，第一重疑，那么这里就答着这一重了，那么这个是一个相联系的关系，就是相关联的，就好像一般来这个讨论一样的，这个生物界了。到底是先有鸡呢还是先有蛋，是先有蛋呢还是先有鸡，从相应的生物这个事实上来讲呢，现象界我们就这样看到了，鸡下了蛋，蛋呢又孵出了鸡，这个鸡长大了它又下蛋，下了蛋它又孵出了鸡，就是这样循环下来的一个现象，那到哪一天或者因缘，这个世界，这个生物啊变化了，气候变化了，整个鸡都死掉了，没有了啊，那这个鸡也就成了一个过去的历史上的存在的一个生物，就好像什么侏罗纪世界的什么恐龙一样的啊，过去的什么时候的一个动物一样的，那么实际上从这个动态的生物变化本身来讲呢，就很难的说得清楚到底最开始是有鸡还是先有蛋，你可以这样证明，可以那样证明，你也可以说先有一个鸡，你也可以说是先有一个蛋，那么如果从佛法里面来讲呢，这个世界初成呢，最开始有呢是化现，是化身，就是他方世界这个相应一类有情来此这个娑婆世界，人也是这样的化身的，那么他从他方来的时候，在前面的时候呢，那又是其他因缘，所以找不出一个第一因，佛法里面称这个第一因呢为不平等因，就好像上帝造世界，上帝造人一样的，那上帝就成了第一因了，那唯物呢，最开始什么有宇宙的起点，什么聚变裂变，或者是说正物质反物质啊，这样来讲啊，那它都是一个起点的，实际上这个都是众生的细轮见，众生的细轮见。那么前面在问的时候呢，也是我们一般呢随这个妄想颠倒所会起的，就是说观这境界如幻呢，这个如实的动摇，这个种种境界如幻呢，包括身心也如幻呢，包括观察者本身也是如幻，那么这个幻出来的无实有的无实体的这个所观，怎么又能够真实呢？怎么又能够真切呢？那不是以幻修幻吗？那么这个就是对于佛法里面超越性的层面，出离性的层面，没有真实的把握好，就好像讲出轮回一样的，得涅槃一样的，那么往往就形成了我们言语上的语义上的 相似的解释，错误的解释。
这事情太痛苦了，为什么？有生必灭，有来必去啊，这个就是种种苦恼啊，苦难啊，无常逼迫了，世间实苦啊，赶快要处理啊。那么这个处理是发起一个呢愿心，出离心善法愿，并不是说究竟到宝所证入的时候出轮回了，到了比如说有四维空间，他又到了五维空间去了，这个三界呢超了以后到了第四界去了，这个还是相似界，不正确的解释，不正确的认识，真正的出轮回是如实的醒过这个梦，醒过这个梦之后就由此岸到彼岸了。那么跨到彼岸的时候，此岸的相对认识、比较性的建立都超越了轮回。轮回是妄，虚妄轮回，本无实可得，是随众生心无始以来的细论执着，形成我执，发起我爱，这样的这个呢，起身口意的三业相续不绝，产生轮回，产生痛苦，是这样来的了。那么超越的时候呢，那么这种梦醒了，这种细论颠倒没有了，那么种种一切境，随处啊这个显现，随处自在，这样超越，这个心无万事，不烦万事围绕，不烦万事围绕，你本来不真嘛。那么涅槃又称为灭，是灭细论颠倒，灭烦恼，灭痛苦，不是这个寂灭了，把它理解为灰身灭智，一切断灭，再不起来，那是一种呢断灭解，不是佛法里面讲的灭，而且那种灭呢也是假象的灭，五盖子性的灭，这灭不了的灭，还是一种妄轮回见，这如实观呢，从本以来呀，无一法，是这个真实有体的，那就出了《存梦经》了，那么这样的妄想再不起来。那么相应的这个呢出离了，这个细论呢再无可能生起来，是这样的灭，是不是我们一般相似的这个理解，所以这里以幻修幻就当成了世间的这种呢修法，由粗到细，灭了此到了彼，又由更细的一个层面，然后呢脱离了这个现有的这个层面，那么才会等同于疑问当中的如何以幻而修于幻，那么在众生界这个细论颠倒本身呢不真实，是虚狂想，细论想，所以随起念随起观都不是真实的，这圆觉妙心呢真实所现，所以是真心，这个真心不是相对于这个来假来讲的，相对于幻来讲的， 而是超此层面，超越这个层面。那么众生这个幻心呢，如果不如实的观察，动了境界的如幻，中了随这个颠倒心呢、幻想心呢、所起的种种境界的错乱性，那是出不来的。所以要成就要证的这个真实，需要有方便。这个方便呢就已经解释过了，就是善巧慧，也就是相应的方法。你没有方法你就出不来，你就达不到。就我们世间做很多事情呢，你也有方法，一有方法呢，那就能够胜任，能够自如的胜任，没有方法就不能够自如的胜任。那么佛法里面对于生命深度深层的这个正解，给我们呢做这个剖析，如实的揭示出来，那么我们就依到这个规则了、方法了，那就有可能从这个错乱当中、虚假当中超越出来，否则的话那是没有可能。所以众生幻心呢，要依幻而这个类灭，就依幻而灭，不依幻就不能够灭。那么这个幻心呢是无明，就我们的这幻心呢，就是既有我为实体，既有法为实体，这个是种种这个妄想心呢的根源所在。随这样的错乱认识，形成种种执默性的认识，这个贪呢、慢呢、疑呀、犹豫啊，这些种种烦恼都依这个幻心而出。是什么幻心呢？就是妄认四大为之生相，妄认六尘缘影为自心相，这个就是我们众生的颠倒认识、戏论性的认知、无明妄想，不如实的这个呢了知，四大这个的假合，这个圆心的生灭变化，而以这个呢为什么样呢？为真实。那么像世间呢修无想定呢、修非非想定呢、认为这些这个想灭尽啊，他这个心啊就得解脱了，得涅槃了，万想不起了，种种烦恼不起了。实际上说证入灭、得到灭，还是一种相应的建立。所以这些追求呢可以说是出世间妄想的追求，没有根本性正确把握，对这种错乱呢毫不觉知，那么粗分一点呢，就是随我体个体对于世间现象做了分割， 产生自我追求，产生这个现象追求，那么这些是与我们世间相应所起的种种妄想，等于比如说讨论啊，认识啊，我这宇宙是怎么形成的啦，这个人类又是怎么样形成的啦，我觉得这个什么样的好吃啊，这个东方人就认为东方的东西好吃，西方人就认为他的东西好吃啊，那么这些都是种种妄想戏论，称为幻心。那么这个无明幻心要如实的还归于幻心所想，幻心所起的种种境界是不是事实上能够站得住脚，事实上有没有，只有依这样事相上地审地观呢，地势进修啊，这个幻心成息啊，幻心成灭。那么空花灭呢，这个虚空不动啊，就依这个真实理啊，真如本寂啊，本来如此，本来如是，所以这个时候呢，幻境没有了，幻心也没有了，那就是觉心不动，是以这样的方便来契入的。